门徒是蒙召跟从主耶稣的人，门徒委身于主的大使命，门徒各尽其职建立教会。欢迎收听《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跳出大美好的站，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信的道。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学习小伙伴，欢迎您跟着我们一起来上课。我们是恩惠二人组。
那我是二人组当中的李崇恩。
是的，李崇恩老师在前头，那么旁边就是文慧，在旁边就是您了。
真的吗？我们旁边还有人？
有学习好伙伴，一加一或者是一加好多人啊。
啊，想象出来呢，现在是人山人海了，应该。
人山人海，我觉得是阵容庞大，好几个班。
那这个门徒训练的节目课程呢，也越来越接近尾声了。
是的，
所以真的要一再提醒听众朋友，把握时间，好好的参与，与我们呢一同啊完成这个阶段。
对，我们总共呢104课，那么恭喜大家，今天呢我们要进入第91课，所以呢胜利在望，但是呢最后我们仍然要说坚持到底，要做几样工作，是辛苦一点，但是呢收成的果实也会分外甜美。提醒大家，就是刚才崇文老师说的，您要得结业证书的话呢，一定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呢是这个听课的量哈，我们有最低的要求的1/4，就是呢78课，你听完起码78课才可以申请哈。
对对对啊，您告诉我们就行了，我们不会真的呢电话
信任制度，
对，不会去电话查问的，或者考您第几课是什么内容。那最重要就是您听了哈，您自己记录下来。好，第二件事情就有一点点的难度。
这个所谓的难度呢，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突破的哈，只要你愿意尝试就好了。就是写3篇的听课心得，随便你哈，在我们所有的课题当中随便找一些课题来做你回应的那个的中心点。
自由择题，那么是多自由啊，就是刚才崇文老师说的随便。
那今天说呢，就是你已经有90个课题，可以随便的选择。
对，
哪一个课题听了之后有感受的，有回应的，有祷告的，有思考的，或者甚至乎是有问题的，都可以把这些呢简单的写下来。
对，透过电邮呢，请您交给姚谦牧师。那么完成这两样，再完成呢到104课，我们会做一个统计，就会开始颁发结业证书了。
鼓掌。
哇，感觉呢这个眼睛都亮起来了。那不要说这个你们高兴啊，崇文老师跟文慧也好高兴啊。
终点在望了，我们。
对对。那今天第91课，崇文老师我们会学什么呢？
那最近我们的这个单元呢是比较宏观的，希望大家呢看到哈意向，也看到呢一些去回应意向的策略。所以之前我们谈了认识主的世界，清晰目标计划。那第91讲继续回应意向策略这个课题呢，我们今天讲的是祈求神国梦圆。
第91课，祈求神国梦圆。马太福音6章10节，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谢谢杨天成老师为我们读出第91课祈求神国梦圆的主题经文，马太福音6章10节，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每次呢当我们呢在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神的国降临究竟是怎么样的降临法呢？神的国在地上是如何彰显的呢？
这个呢我们都在 等待哈、啊，也在学习去见证哈、啊嗯。刚才的主题经文呢，其实是来自啊、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啊。
对，
我们就说主导文。
嗯，
通常啊、念诵出来的时候呢，都是把整段主导文呢给把它念完了。
嗯，
一个完整的。
对。
但今天呢，我们只是呢选取了最开始的那一段哈、啊。
嗯。
就是我们的眼光、我们的心思所在的那个开始。
对。
到底怎样开始呢？整个信仰的开始就是看到神在掌权，
嗯，
有一个神的国度啊，正在呢实现的那个过程当中。那我们也是国度当中的子民呢，其中一份子啊，怎样把这个国度真的在这个世界上更多人认识了解，更多人的参与、嗯、神的旨意呢更畅顺的啊施行出来呢，这是我们生活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一个心愿啊。
是。
所以今天谈的神国的梦圆呢啊，其实就是需要有这种心态。
对，我很喜欢刚才崇文老师说的啊，正在实现当中，神国降临，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终极的盼望。
对。
那现在呢，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诶，我们有我们地上的国家，有我们地上的身份，神的国如何降临在我们身上呢？文慧呢很喜欢呢我在台湾的教会一位长老啊，他呢常常说他是双重国籍、
嗯、
啊，在地上呢有这个国籍，但是呢他不会忘记他真正的国籍是天国子民，所以要怎么样呢活在天国里头，也就是呢让神的主权呢，好像刚才崇老师说的啊，神的掌权在我的身上来彰显呢，这是现在呢我们做天国子民要去学习的。那我们先来分享一位姊妹的见证。
好，
我们透过她的分享呢，我们来看看，诶，神的国或者说神的主权如何彰显在她的生命当中。这是来自于呢江西李姊妹的分享，她这样说，是神的爱和圣洁使我悔改，看见自己的罪和不洁。一天凌晨，我在睡梦中听见小儿的哭声要喝奶，我丈夫在旁边打游戏，只听见我丈夫嘴里回应着要喝奶啊，就是没有动静。孩子哭了好一会儿，我立马掀起自己的盖被，怒火填胸的给孩子泡奶去了。一看时间3:30，我心里的苦毒，各种对丈夫的指责和抱怨顿时蜂涌而出。此时自己的意识里就想，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马上在心里默默的祷告，求主帮助我。正当祷告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微小而又温柔的声音对我说，孩子，为什么你只看见你丈夫眼中的刺，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良木呢？刹那间悔改和感恩的泪流了满面，我对主说，求主饶恕我的罪，我愿意顺服并悔改，我是满身都是罪污的人，主也不嫌弃我，还如此完全接纳，没有一个人会像主一样的待我。此时我也才明白，只有完全的顺服，在祷告中看见自己的罪，才能够遇见主，得着主的能力，把老我与主同定十字架。
嗯，听了李姊妹的这个生活的分享哈、嗯，那我们当然很明白她的那种情绪，
对，
那种的怒气啊，好像丈夫跟她呢不是这个配合啊，或者家庭责任方面呢，变成了我们姊妹的一个重担呢、啊，
是、嗯，
所以这种情绪呢啊很正常的就出现出来，嗯、但问题是情绪来了或者看到那个。啊，夫妻之间呢需要协调努力的方向之后、嗯、那怎么办呢？到底是哈用一种的啊责备的啊方式啊去要求，或者在怒气当中啊去继续活下去呢，还是改变过来？
嗯，
因为我们知道哈，在神的国度里头呢啊，神对我们的爱我们领受了，那我们怎样去回应呢？那最终也看到姊妹哈，因为心中有神的那个声音的回应哈、
嗯、
提醒了他看自己的那些不足或者问题，也不要呢在这件事情上立刻就好像呢强求别人要怎样怎样哈、嗯、这也是一种的转变，还有一种的更新。那么如果哈我们活在神的国度里头呢，我想每一天都需要有这些更新的学习和操练的。
对，因为你活在神的国度里，或者说呢 在天国里有天国的宪章嘛，对不对？那你应该呢怎么样顺服这位天国的主，他在你生命中的带领呢？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那如果按人来看呢，他发脾气是应该的，那文慧在想象，如果是我的话大概呢怒火足以燎原了，整间屋子都要烧起来了。但是这个时刻我们看见姊妹，她意识到她的身份，她是主的孩子，神也在她心中，在她的生命当中那个时刻提醒她，她顺服下来，她顺服于天国的宪章。这个就是呢神的国降临在她身上，也透过她呢降临在她的家庭里。所以呢我们也祝福姊妹的家庭，希望她丈夫呢能够早日悔改，看见自己作为这个丈夫，作为父亲的一个角色。因为三点半还在打游戏，这个真是太不应该了啊。那很多时候呢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就是有这些很荒谬的事情发生，真的很难啊。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吗，这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这是一个江湖，人现实呢就在一个江湖当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诱惑还有竞争。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呢失去了方向，或者是呢失去了自己原本的初心。所以呢最近呢就有一些的戏剧啊，特别是讲到回归初心，或者是好像呢拍一些呢人回到这个田野当中的生活呢特别的红火。在内地呢有一个叫李子柒的，他的这个网络视频呢、哇，不但是在中国红啊，而且是红到国外去了啊、有人说他是中华文化的发扬者。
那么厉害啊。
他呢就是回到乡间，开始呢下田种菜，然后就是用一个最田园式的生活，诶，把它拍成了，就现在自媒体时代嘛，结果就红得不得了。我想现在呢很多人心里头真的在大城市里，在那边竞争啊，在那边忙碌生活的时候，都会想究竟我是活在哪里呢，我是活在怎么样的世界，我怎么样才能够脱离这个世界现实当中对我的一些束缚呢？
虽然看到现实世界好像有它的走向啊，有它所谓的主流啊，结果成了很多人的束缚，所以人的心呢也希望能够有突破或者改变，
对，
所以尝试呢去找另外一种生活的方式，我要活在另一个世界。当然有时候呢是投射在虚幻里头的，可能刚才文慧说的一些戏剧的创作哈，那是一种的投射啊，你看的时候很爽啊可能，但看完了还是要在现实的世界里头，
很空虚了。
对啊，那戏剧可能成为我们一种的鼓励提醒吧。结果我们看到这一代呢的确有不少哈朋友呢，他们希望改变自己的人生，投入另一种的世界观所以呢就离开了这个城市的主流可能到这个乡郊区啊，可能跑到外国去啊，外地区啊，希望能够呢过一种自己喜欢的生活，去圆自己的梦啊。但我们知道基督徒呢就没有一个完全自由的选择说我要圆自己的梦，因为我们已经呢承受了神给我们的新生命哈，所以我们就要以神的国作为优先，唯有圆了神国的梦呢，我们这个人生呢才有真正的意义。
对，一般的人不认识主呢，他要去找寻另外一个国，就是说他的理想国啊，他的这个乌托邦，他的天堂。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已经有天国的人，那就像崇文老师说的，我们就要想我们怎么样活在天国里头，我们怎么样去圆天国的梦，这个才是我们要追求的。那其实我们回到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看怎么样来看这个世界，怎么样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却做一个天国的人呢，或者是呢活出光明之子这样的一个生命呢。我们其实可以看看呢路加福音16章1到13节，那里有一个管家和这个主人的比喻。
这个比喻很特别的，因为这个管家做的不太好啊，
对，
浪费了主人的一些金钱的物资，所以主人呢是要把他辞退的。这个管家呢在他离职之前他做什么呢，打开账簿看看谁欠了这个主人的钱，他就捡了别人的欠款，对主人是不忠的，但他却联系了这个世界那些欠债的人，跟他们打好关系
是，
所以最终连这个主人也说这个管家太聪明了，懂得用 现在的资源去投资他的未来，
对，
之后虽然失业，但可能有很多人愿意照顾他，
对，
因为他交了很多朋友。
我相信很多人跟文慧一样，刚开始看这个比喻的时候不太明白，这个坏管家为什么呢？这个主人还称赞
他
呢？
我们要学这个管家吗？
我们要学的就是把握机会，
学他的心态，不是学他的行动。
对对，他那些呢很乖谬的心思啊，我们不要学，但是我们要学他的这个把握机会这样的一个心态，
投资未来。
对对对，所以透过这个比喻，我们就知道我们都是管家。那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神已经呢将一些呢交在我们手里，我们怎么管呢？譬如说我们的聪明才智，我们的机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各样，这些我们怎么去运用呢？有没有像这位不义的管家，他虽然已经没有机会了，他还是抓住那个机会的尾巴做了一件事情。那我们呢，我们能不能也抓住神给我们的好好去运用呢？
我的心
传使命，教导真理，
成为和平之子，做主基督精兵，
来为主生活，听主命，直到我走万事路程。
你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是的，您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第91课。那么有崇恩老师还有文慧在这里。今天我们讲的是祈求神国梦圆。我们都要记住，我们是神国里的一份子。怎么样让主的国呢临到我们的身上，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刚才提到啊，可能呢现实的社会呢竞争太厉害了啊。 我不知道呢，这个大家现在在城市里生活会不会觉得呢压力好大好大，所以很多人呢就很流行要找回初心，
嗯
啊，甚至呢就想呢，哎，干脆呢归隐这个田园，
归田园居啊。
对，所以内地的李子柒，其实在台湾呢也有一些演艺人员呢，哎，他们在创作一些戏剧的时候呢，啊，特别是有一位呢编剧呢，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他叫吴佩珍，那他其实在台湾是一位有名的剧作家，他呢最近也是在创作，用五年的时间。他等于是放自己一个假，
嗯
啊，不工作，然后呢啊去旅游的时候，特别是到田间，到一些乡村旅游的时候，他就想，哎，能不能呢就以乡居生活来做一出戏呢？而且是实景拍摄哦，春天的时候去拍春天，嗯，夏天的时候就拍夏天的戏，啊，已经五年了。那他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戏剧，可能就是一方面是他的理想，另外一方面也是带领这个啊观众或者是看戏的人，能够在这个戏剧当中重新去想，究竟活在这个现实社会当中，我们希望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
嗯，我知道这位编剧呢，他的企划和整个的啊，计划目标呢，就是完成一个种菜女神的剧本。
我在想，男神到哪去了？
男神有了女神呢，自然男神会过来啊。
我知道了，女神种菜，男神下田
吃菜，他们男神去吃菜。这个所谓种菜女神的企划呢，其实他还有一个主题在背后的，他希望写出一个呢。大家可以活在没有敌人的世界里，这是他追寻的一个理想，
嗯，
可能现实生活真的太多冲突了，嗯，太多矛盾，
因为商业社会
和平的，
对对，
美善的这样的世界，
嗯，是没有敌人的这个世界可能吗？我觉得连种菜跟种田都会有敌人的。
那些是天敌。
是啊，天敌。
那些昆虫
啊，对，我们不是也读过一些故事吗？就是什么把我们家的这个水田的水呢给堵了，
哦，
不让这个水流到你们家的田，对，所以我们才有说嘛，这个什么肥水不落外人田，对吧？那因为我们是活在这个黑暗世界里，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是光明之子，
嗯
啊，所以虽然在黑暗世界里啊，可能呢没办法呢活在一个没有敌人的世界，但是如果我们呢活在神国里，记住我们是光明之子的时候，我们就行在光明中。
对啊，我们要实现啊神国降临啊这件的事情啊，
嗯，
一定要知道神的国呢是一个绝对光明完全光明的国度啊，
嗯，
里头是没有罪恶的，嗯，那我们在这个国度里头呢，当然也要改变更新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光明之子，
嗯，
啊，我们是从过去活在罪中呢，经过神的拯救之后呢，可以成为光明之子，
嗯，
但我们也需要把这个光明呢带进这个世界里，
与
人去分享，照亮别人，也希望引领别人呢进入光明哈。
对，
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五章八到十四节呢，就有这一段的经文呢，提醒我们怎样呢做好一个光明之子的。第八节就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
嗯，
那么九到十四节呢，就说明这个所谓光明子女一些具体的表现应该有什么的素质哈？
对，第一个就是你要结光明果，可以吃的吗？是可以活出来的啊，让人喜悦的哈，就是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良善呢，就是好的、美善的。那我们知道呢，神是善的，那神所做的都是对人有益的，因为神爱人。那我们要追求的就是呢，在光明当中我们能够结出良善，啊，对人对自己啊都是有益的，能够呢讨神喜悦的。那公义是什么呢？就是正义、公正、对的事情。那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歪曲悖谬，那我们作为光明之子，我们要追求的就是正义、公正，追求呢对的事情。好了，还有一个诚实，诚实不需要多加解释吧，说真实的话，
嗯，
还有活在真理当中
这些的生活的方向哈，或者目标呢，
嗯，
总的来说第十节就提醒我们，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
嗯，
最终我们是讨神的喜悦，
哎
它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方向、嗯、也是我们衡量生活的那个尺度哈、
嗯、
只有神所喜悦的才是我们要追求的方向。
对，那我们呢是光明之子，活在光明当中，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了现实里头呢我们是在黑暗世界，那所以呢我们还是会有敌人的、嗯、哈，那我们其中一个敌人呢是自己啊，我们身上有很多的啊来自于这个老我的自己的一些欲望。那所以呢接着11到14节呢就说了，那暧昧无意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首先呢就是暧昧无意哈，我们自己要知道诶哪些事情是没有益处没有结果的。那么这些黑暗的事情呢既然不会结好果子，我们自己就要不去行了、
嗯、
然后呢也不要跟做这些事情的人同行啊，这个也是要注意的。不要跟人同行呢你要知道啊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人在江湖，他这么做我不这么做，那可能就会被排挤啦，可能会被取笑啊，所以要有勇气要付出代价的。然后呢还要进一步责备，哇这个更高难度了，
指证问题啊，
指证问题、嗯、那这个就要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胆量了。
所以到了经文最后就说，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嗯、基督就要光照你哈。
嗯，
我们的光呢其实是来自耶稣基督的，
对，
他光照之后呢我们不要做一个睡着的人、
嗯、
要醒过来的，我们也不是一个死人，我们是已经复活的人了、
嗯、
所以人生呢有了新的方向哈、
嗯、
新的使命，也有呢那些新的内容和意义了。
对，所以呢这个文慧就在想，台湾那位编剧啊，这个吴佩珍不是种菜的女神吗？希望活在没有敌人的世界，我觉得现实当中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在神国里呢活在光明中，就真的是没有敌人。可是我们呢能够活在光明中面对这个世界，我们至少有智慧去分辨哪里是敌人啊，哪里是陷阱，我们知道如何呢啊去面对去接受这些挑战。不过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会在想，我算什么呢、
嗯、
我能不能做到呢，我可以
能力啊都太小了，
对啊，
你要小了怎么办呢，
对啊，我的光就这么一点微光在这个黑暗当中真的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吗？不要担心，我们再看看路加福音13章18到21节，讲到呢神的国好像什么呢，大家应该会非常熟悉啊，芥菜种。嗯，芥菜种看过没有呢，就是像芝麻大小，
嗯，
就这么小，但是它长起来却什么一棵大树，天上的飞鸟都可以呢休息在它的枝桠上，这个多厉害呢。哎，又或者是呢像那个面教，那这个大家可能就比较熟悉了，特别北方的朋友们有面教，这个面团就发起来了，就可以做面食来吃了。
耶稣这两个比喻呢都相当生活化哈，大家都很容易明白、
嗯、
也知道事实真的这样，芥菜种变成了大树，
嗯
啊，面教把面团呢发大起来啊，这些我们都知道理解、
嗯、
那这个比喻用在神的国里头就说明一件事情，神的国开始的时候呢人看都是很小，
嗯，
很小的，但后来他却要不断的扩展，那个影响力呢是影响全世界的。
是，
其实今天我们也能够做同样的一个见证哈、
嗯、
主耶稣首先建立的是12门徒，其中犹大哈也上吊了，只有11个哈，
对，
门徒呢是开拓神的国度，
嗯，
但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救主的同在呢，这些门徒啊就从啊耶路撒冷啊犹太啊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啊，
嗯，
不断的影响生命。今天我们看到了基督教的信仰啊，啊基督教会啊对全世界那个影响，不单在信仰方面，
是
很多的文明文化的进步啊，人类生活的改善呢，基督信仰都在当中充分的发挥它的影响力，就像芥菜种变成大树，面教呢把面团呢已经发起来。所以我们虽然渺小，只要我们继续努力在自己岗位去参与去摆上的时候呢、
嗯、
神一定会使用我们。
是我的救主，是我的
是人的自由的上帝。
今天呢，在我们的连线当中呢，只有我们的小班长山东劝慰子，我们可以多听一点他的分享，然后呢，李崇老师也可以多一点分享自己。好，劝慰子你好。
你好。
哎，两位老师好，弟兄姊妹大家好。
那今天第91课呢，就是啊，祈求神国梦圆。啊，有人的最大心愿呢，就是神国啊。他在神国里头啊，愿神的国降临在他的生命当中。那我不知道啊，劝慰子啊，你自己啊有没有一些的理想？特别是信主之后啊，在神的国度里，你有一些的理想啊？现在呢是已经完成了，还是有一些理想还在呢？逐渐的完成当中呢？
信主之后，现在慢慢操练的啊，基本上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先祷告，把神能够放在第一位。我也知道，在这个世上所有的这一切，首先我知道是神赐给我的，再一个，这世上的一切都要过去。我现在可以说，就像我们前几课也学到过，只要是接受主耶稣基督，神的国就我们已经得到了。但是呢，不能够仅仅停留在我们得到这个神国的这个层次上，我们还要把这个神国能够扩展，神的国度扩展，所以说这个就需要行动。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该如何行动，我有的时候我就在想，难道单单的就是说是传福音吗？让别人信主就是神国的扩展吗？我觉得这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还有就是说，我们真正的能够活出基督来，以至于让我们身边的人能够看到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神国的扩展行动。你说我现在能不能够完全做到，我真的不敢夸口，有很多的地方做的也确实是不合神心意的，不过呢还是在逐步的在改进，在操练，在进步当中的。我有的时候啊，我就反思过往自己这一段的生命，我看看在哪方面我是进步了呢，我还是退步了呢？这一反思，有的时候往往就发现哦，自己的这个灵命确实是下沉的，是需要再重新的靠着主有警醒的心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反思，有人很舒服，很多时候往往就麻木了。这一麻木，我觉得这个就不好办了，就。
哎，我很欣赏啊，劝慰子，你说呢？检视一下自己的生命，这是好的，因为每一个阶段其实是有不同的。最近文慧在检查一下自己这个情况，我就发现呢，好像已经有一段日子呢，我这个祷告的火呢不太旺盛。以前呢，我还有一些心智啊，譬如说这个每一周呢，要有一天呢、或者是要有什么样的进食、祷告、操练跟计划。但是这几年我好像在这方面呢就有点疲怠了，所以这也是最近呢神在我心里头的给我一个提醒啊，也是自己在检视生命的时候呢，发现自己在这一方面出了一点状况。所以我觉得很好，就是呢，如果我们要让神的国呢展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随时检视自己的生命状态是非常重要的。
刚才劝慰子这样的分享，我也想到了，我们说神的国哈、我们怎样的拓展神的国，很容易或者很快就会想到是量、 人越多当然越好哈，这个量越大哈，神的国呢
带几个人信耶稣啊，
对
啊，等等，
就好像越庞大这样。但问题是神的国呢其实很重要，除了我们讲求量，那个质也是相当重要的。我们不能单说人多就好随随便便的拉进来吧随随便便的听个福音吧就说自己是基督徒。其实神的国更讲求呢是生命的质啊，也像刚才劝慰子文会都说的，我们信了福音之后呢要成长的，有那个身量的，有那个素质的。如果那个生命不成长的话，其实我们永远停留在这个婴孩的情况啊，或者是这个福音的开端的时候，这对神的国呢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可以这样说，全都是婴儿，不能够呢更好的跟神建立关系，不能够更好的去回应神的交托或者是使命的话呢，所谓的神的国人多了却停滞不前，不能活出更有力量的见证的话呢，这个不是神国度那个彰显降临的那个意义哈。
前几天有一位姊妹找我帮她解决一些个她心里的疑问。我是非常佩服那种在职场上能够活出基督生命来的，我觉得他们非常不容易。就是那位姊妹在出信的主的时候呢，立志要把自己奉献给主，可是一直没有为主做工。那时候呢，一开始本来要去教会服侍，因着家庭的原因呢，不得不去打工。现在遭遇了一些不容易的环境，姊妹就怀疑是不是因为自己立志奉献给神没能做到而遭遇现在的这些事情呢？她心里很困惑。其实我觉得姊妹在这个方面呢产生了一个误区，她认为只有在教会服侍才是为主做工的。我觉得这个想法呢就有点过于狭隘。因为神没有呼召我们都在教会里做传道人，当然在教会里头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积极的服侍神，这都是可以的。如果神把我们放在工作岗位当中来见证他，难道这不是服侍吗？我就是说了，我说很多时候哈，我们过于关心可以在什么地方为神做些什么，以至于呢缺失了我们在周围的各种机会。我告诉姊妹，我说任何职业只要是正当的合法的都可以成为侍奉神的工作。
对，
只要我们看到自己生命是荣耀神的，是服侍人的，是能够传扬福音的。我说神把你安排在这样一个工作岗位上，你就要小心的寻求，随时随地的可以找到服侍他的机会，这不也挺好吗？在职场上同样可以为神国的扩展而付出自己的行动啊。所以说我们在神的国里只要积极行动起来，不管做什么只要是为神做的，就能得到神的纪念和赏赐。关键就是要行动，按照神给自己的才能去做的。
关键就是要行动啊，而且呢在于行动的这个人。当劝慰子你刚才在讲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呢很多的基督徒啊，讲到了这个神的国展现的时候呢，他特别想的就是说啊，如果我在教会就好了，如果我都是在一群基督徒当中就好了。所以很多人就很羡慕啊，也找这样的机会能够呢进入基督徒群体当中去工作，譬如说成立一个基督徒的公司一个基督徒的这个小小的生意啊。但是很多信徒或者弟兄姊妹也在当中失望了。因为期望越大就发现了这个失望越大。其实不在于呢这个群体是什么，而是在于这个人是什么，这个神的国是不是展现在你的身上。所以就算你是在一个全部都不信主的人当中工作，但是呢如果你是一个服在神主权之下，你的生命常常呢是想到我不仅是活在这个现实社会，我也是一个神国里的人。那我觉得很自然的不在意你在哪里啊，在教会也好，在这个基督徒的公司也好，在一个完全都是非基督徒甚至是逼迫反对基督教信仰的环境里，你都能够为主做见证。
吴英慧老师刚才说那个事情呢让我想到一个故事，很能说明您刚才的那个感受。就是说一位姊妹是在宾馆做服务员的，没信主之前她打扫卫生总是把那些个脏东西塞到门口的垫子底下，信主之后他就不再这样做了，而且还把垫子底下打扫的也干净。 我想这就是一个在职场当中活出不一样的生命的一个回应神的爱啊。
对，很好的一个见证哈。
对，
神的国不是一个特定的地方特定的时间，只要我们是分别为圣的时候呢，随时随地这都是神的国度，都是可以服侍神见证神荣耀神的一种参与哈。
嗯，谢谢劝慰子的分享啊。那今天呢我们先谈到这里啊，我们下一课再见。
再见。企划世界里有人为了理想真的在打拼，为神国你也有这样的行动吗？
我们究竟为神国做了哪些的打拼呢？闽南语有一首歌啊，叫爱表在牙、
就是爱拼才会赢。
对了，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去拼，我们要去努力，我们要去有行动啊，要去付出代价，这样你才能够呢有收获。那也许呢就是需要我们呢要有感动，也许呢需要我们呢要有策略。那最重要就是我们这个人是不是愿意呢把自己呢放在神国里，那为着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使命，为着神国的扩展而去努力呢？
我相信呢不同的朋友对在世界的生活都有目标理想、都想去争取的。但问题是会不会为了神国的缘故，为了我们的福音，为了我们的信仰，也有理想也有目标也去争取呢？
对，我记得呢很久以前啊，在读神学院的时候，你就听过一位呢学长他的见证。他当时呢就已经很清楚领受呢，他要到一些比较落后地区呢宣教哈、就是到另外一个国家啦，比较落后的。那么他就训练自己，你知道他怎么训练自己吗？
哪一方面？
他就不睡床
哦，
他就睡地板。他去学习呢睡这个硬邦邦的地板，然后呢夏天的时候呢不搭蚊帐让自己习惯了蚊虫叮咬，为他将来去一些比较落后地方宣教的时候呢做的预备。
果然是有目标，
对，
有自己的那个计划。那最后他真的上路了吗？
真的。
嗯，
他后来应该是到了台北，也到了南美洲。
很好哈。
嗯，
我相信呢有这样的励志，有这样的预备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神要怎样使用你。
对，所以我们欢迎呢大家来分享听完这一课的一些心得或感受啊。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跟你 A 圈，汉语拼音的良友一点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注明给跟你这个节目收。
好，那今天91课、92课会学什么呢？
下一讲哈、万国万民救恩。
哇，这个很好啊，目标呢扩大了啊。今天我们要拼命，下一课就要讲拼命哪一个方向呢？有什么样的策略呢？
再进一步。
嗯，
门徒训练
跟你脚中。
再见。
再见。